好的，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最后一部分，叫更美的盼望。啊，我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希伯来书呢，这节书比较难读，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读起来是有困难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这卷书呢是写给犹太背景的基督徒，那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对这个犹太文化、犹太的这个生活、犹太律法都不大熟悉，所以它里面讲的一些名词啊、概念，我们听起来觉得很生疏。第二个原因就是这卷书引用了大量的旧约经文，有些是直接引用旧约的原文，有些是作者把旧约引用呢，用他的方式来叙述出来。那如果大家对旧约不熟的话，就很难读懂这卷书。所以出于这两个原因呢，希伯来书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读的时候是有困难的。但是把它简单化一点，这卷书的写作的风格非常清楚，那就是两个字，超越，或者说更美更好，就讲这个概念。那究竟谁和谁比更好呢？他说新的比旧的更好，就这意思。耶稣比历史上所有的人都好，新约比旧约更好。所以这就是这第一章简介里面我们给大家讲的内容。这卷书其实读起来非常的容易读，难懂但很容易读，因为作者的思路很清楚，他写作的风格也非常简洁。所以我们在第二章里面就给大家讲了这个作者的第一个对比，他说耶稣呢比他们历史当中的神的仆人要更美，所以他选择的神的仆人呢，全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人物，比如说耶稣比先知更美，耶稣比天使更美，比摩西更美，比约书亚更美，那这些人全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这个信心伟人啊，所以他说耶稣比这些人美，这是第二课我给大家介绍的内容。那么第三课呢，作者就开始讲犹太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叫祭司。他说耶稣是更美的祭司。那一谈到祭司呢，犹太人脑子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大祭司。那大家就疑问了，那说耶稣既不是利未人，又不是亚伦的后代，他怎么做我的大祭司呢？所以作者给出的比较是，以前的祭司是按照血统，按照这个常规来立的，那耶稣呢不是，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立的，所以他不是利未人，他照样做祭司，他不是亚伦的后代，他照样是大祭司，说他是神生的，是靠神的启示所立的，是完全不同的等次，这个祭司呢是永永远远的，他比以前的祭司不一样的地方，以前是一代一代人过去了，那这位呢一旦做了大祭司永远不换了，他永远做我们大祭司。这就是第三课我们讲他是最美好的更美的那个祭司。那么第四课我们大家讲到说新约是更美的，就比旧约来说呢，新约是更美的约定。那么在这一部分里面呢，作者用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比这个事实比较。第一个，他说新约的那个中保就是耶稣，耶稣呢比旧约的任何一个中保都要美。那怎么个美法呢？他说以前的中保呢都是在地上，那就是在地上为天上的神办事，在地上为人办事，那这个中保呢都在地上，以前没有一个人在天上，他说现在的耶稣呢，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天上，他同时又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在地上，所以这个中保呢是同时在天又在地，既是神又是人，所以他是更美的中保。那第二个他比较的时候，他是更美的祭物。以前所有的祭司献祭的时候杀的都是牛啊羊啊什么的，他说只有这一位大祭司，他不杀牛不杀羊，他杀自己，他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祭物，所以说这个祭物呢比以前的牛羊更美，说新约比旧约更美。最后呢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以前的献祭的时候呢，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那个幔子是不可以随便逾越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一次，那个幔子都是封得严严实实的。他说现在的耶稣的这个新约呢，直接把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让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看到神的至圣所。那这个是一条活的路，圣经的原文说给我们开了一条活的路，所以耶稣是更美的新约，它是更美的中保，更美的祭物，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鲜活的道路。 所以我们到神那儿去呢，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隔着那个幔子献那么多祭，我们现在直截了当向神面对面。那这个是作者前这个三堂课里我们讲的理论部分，叫耶稣为什么更美更好。那么第五堂课呢，我们大家就讲了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救援人物来证明他所说的是可靠的，是真实的。那么作者引用的这些人物呢，我们把它统称为美好的见证。他引用的开始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亚伯，从亚伯到挪亚，这是救援历史当中最古老的这个先祖们。他说耶稣比这个好，这个见证，那些人就对耶稣有盼望。第二部分呢，他引用的人物呢是从亚伯拉罕到约瑟，这一家人，神所节选的这一家人四代，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约瑟。他说你看看这四代人，他在神的面前充满了信心，都死了没有得着神的应许，但是他们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然后第三部分的信心伟人，他从摩西开始，他说摩西、喇合、士师、撒摩尔、大卫以及众先知。所以你能看到作者引用的这个人物，从创世纪里面的亚伯开始，一直到列王时期的君王和先知。他说你看到这些人了吗？这些人的见证美得很，但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没有一个得到了神给他们应许的，但是他们凭着信心死了。那这个见证好在哪呢？好在说这些人所盼望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盼望的，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做这最后一部分要讲的内容，就是那更美的盼望。如果说没有一个美好的盼望的话，那我们经历这些苦难、先祖这些见证，那有什么意义呢？不就都白活了吗？所以作者最后一部分要澄清楚，以前的人没有白活，他们虽然死了，凭着信心没有得着，但是他们没有白活。我们今天虽然经历苦难，我们今天也没有白活。那这部分的内容从12章到13章，我们来看这部分内容。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重新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那前面这段话就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他说我讲了那么多的见证人，这些见证好不好？好，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周围。所以在这些见证人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恶，要重新忍耐，要奔我们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那么我哪奔呢？我们一简单，我们奔到哪去啊？不是没方向的，就是第二节，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就是作者在最后一部分内容里面的最重要的一句话。过去的人，今天的人，我们的主要盼望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那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耶稣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么这句话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在原文当中非常重要，就是创始成终。我们读的时候好像轻而易举就把它读过去了，其实这四个字里面隐含着重要的含义，是两部分。第一部分，耶稣是那个创始的人，他是创造开始的那一位。所以先祖们的信仰当中包含着耶稣基督。我们经常很难理解，说耶稣是公元前两千年才出生的，那先祖们公元前六七千年了，他们怎么会仰望耶稣呢？他作者说不，耶稣从创世开始就在那儿。所以先祖们的信仰见证，见证的就是他。先祖们虽然死了没得着，但是先祖们最后要到的还是这位耶稣。第二个就是成终。什么叫成终呢？成终就是完成最后的终点的那一位，还是耶稣。也就是不管老祖宗们曾经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我们今天的信仰经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最后到达的目的地就一个，是耶稣所在地。所以作者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说我们过去那些先祖们的见证的就是这一位耶稣，盼望的还是这位耶稣，那我们今天呢，盼望的也是这位耶稣。所以呢，我们和先祖之间是有连贯性的， 不是说先祖们死了没得着应许多可惜啊，不是，他们盼望的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最终和我们都要得到同一位耶稣基督。那么他对耶稣呢做了一个概述性的描述，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认知他呢？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 苦难，便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哎，这句话才是作者引用前面那个这些见证人里面的一个结论了，可以这么讲。他说：“你看到没有？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人们轻看他，羞辱他，人们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忍受了各种的羞辱和痛苦。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坐在神的右边。那你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要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他说，你们现在经历痛苦的这些人呢，你看看这一段，看看那个曾经我们顶撞过的那一位。”他忍受了，那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这个痛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所以不要灰心丧气，我们今天经历的和耶稣所经历的相比的话，根本算不得什么。哎，这就是作者的这个讲话的心意。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就这么两节经文呢，大概把作者的主题思想就讲出来了。我们所盼望的那个更美好的盼望，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那大家就有个问题了，那既然我们盼望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复活了，我们也信了，那我们现在经历这么多的痛苦，经历这么多的逼迫，怎么理解呢？那好多人也问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遇到这么多的问题，我们的信仰根基究竟在哪呢？该怎么看待这些苦难呢？好，从第四节开始呢，作者就在解释这些犹太人所经历的逼迫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首先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作者首先对犹太人所经历的这个苦难做了一个评价，他说你们现在所经历的和耶稣流血的那个经历还差得太远，还没到那个地步。说首先把你们经历的苦难的那个定位和耶稣流血那个定位一看呢，你们还差得太远，所以说这个苦难还不算太过分。下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他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别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首先作者引用了一段旧约经文，这是旧约的里面箴言里面的教导，关于父亲对儿女的管教的一段教导。那么作者引用了这段经文告诉读者说，父亲是要管教儿子的，上帝是要管教以色列人的，那你们今天所受的这个逼迫和痛苦呢，就是主的管教。哎，那这个是作者的主题思想啊，你们今天所受的这个就是神的管教。这地方用了管教这两个，管教这个字的原文里面它有督和责这样两层含义在里面。我们中文里面这个管教好像就是说呀、打呀、揍啊，对吗？说服教育是这样的。实际上犹太的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它有两个，一个是督，一个是责。所谓督的意思呢，就是督促孩子成长，要教导他引在正路上的成长，责备就是对孩子犯的过失和错误做出的惩罚。所以这个管教里面其实包含着引导与惩罚。我们今天可能对引导做的稍微差点，惩罚做的比较多一点。我们管教孩子一般都是这样，孩子犯错有些揍一顿的，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么揍大的，对吧？但是也挺有效，过不忘底下出孝子，这句话也有它的道理，对吧？我们小时候就这么长大的。但作者在这儿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引导他们，还要注意纠正他们的过犯。好，这是作者提出这样的教导。他说你们知道了吗？圣经有这个教导啊。下来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原教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那作者这儿的理论就非常清楚了，讲了一段经文，说上帝在管教他的儿子，然后直截了当说， 你们现在所忍受的就是神的管教。那把他们经历的这个痛苦直接跟他定位清楚，你们现在这个经历的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是父亲对儿子的管教，对你没有好处。这个作者这个思路非常清楚，所以他说那这人也是这样，哪有父亲不管教儿子的呢？那你说你们现在如果天父不管你们的话，那你们就成私生子了，你们根本不是儿子。如果你们是儿子的话，神一定管教，所以儿子才被管教。那这个我想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对吧？我只管教我的儿子，我不会跑你家去管教你们家的孩子，对吧？这个是越界的，这是越界行为。那就说上帝的儿子，上帝会管教；不属于上帝的儿子呢，上帝可能就不管教他，对吧？任凭他去了。这是作者对这一段的定位。他说，再者，现在讲管教的目的，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亲生的父亲，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对父亲都是充满敬意的。那现在是万灵的父在管教你们，你们还不顺服吗？这个反问句意思就是大家要顺服神的管教。说是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那这段话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生生在世的父亲管教儿女的时候，有时候是随着当时的情况管教，可能呢会有一点过分，会有一点这个管教的过于严格，但是万灵的父管教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其实我们生生的父亲管我们也是为了好处，但有时候呢不一定父亲都看得那么准啊，总是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他说随着这个万灵的父，不会的，他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在他圣洁的份上有份。也就是说父管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出现错误，而且他讲得非常客观，他说管教的当时呢，没有人感觉到是快乐的，都感觉到很忧愁。他说你后来反过头来看的话，那父亲的管教是有他平安的果子出来，是仁义的。那这方面其实我自己有亲身的体会啊，我小时候是很调皮的，那我父亲那一调皮，父亲就来揍我，那揍的时候那个真揍啊，拿那屁股上打的一道一道的印子，那是真揍啊。但是那打的揍你的时候，哪有你哈哈大笑的，都是在那痛的不快乐痛哭啊，对吧？为啥呢？因为打着不舒服啊。也就是说当时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这种快乐，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小时候父亲打我们就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太淘气，把人家东西给砸了，把人家地里的庄稼给弄毁了，第二个呢不好好学习。因为我那时候呢，我上高中的时候呢，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做生意最火热的时候，那我的同龄孩子们基本上都跑去做生意去了，那我爸那时候就是不要出门，给我在家里学习，我去打工挣钱，你在家里学习。那有时候问题来了，他回来的时候看见我没在学习，我在那玩呢，他火就上来了，他就会揍你，对吧？这就是我们挨揍的原因。那你现在你会发现当时揍我们是有道理，如果他当时说好了你去打工去挣钱去，老子少挣点少受点苦，那你可能今天的就不是现在的你这个样子，对吧？你可能就误过了当时那一段最佳的教育时代。所以我是自己有这方面的领受，我没少挨过打，但是我觉得我父亲打我们的原因很简单，就这两个原因，我们要把人家东西弄坏了，要么不好好学习，所以挨了好多揍。现在想过来，就像圣经上说的，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呢经过历练以后才发现这里面有平安的果子，真是可以说慈父用心良苦啊。所以这段讲话作者讲的非常的客观，管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天父的管教就是为了我们好，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因为我们不圣洁，老是犯错嘛。好，所以作者给出一个小结，他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方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瘸愈。哎，那作者这个结论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你看到前面的东西吗？前面我讲的这些，如果你接纳的话，那你下垂的手抬起来，发酸的腿挺起来，不要再这么无精打采的。你要知道，将来那个盼望那么好，你们要为自己脚前的路修直了，不要让这些瘸子因为你而跌倒，也不要让那些瘸子因为你而受伤，你要让那些瘸子因你而痊愈。”这个是原文当中崴脚这个字，我们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使瘸子不自崴脚。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说把脚崴了，原文的意思说指他不至于走错路的方向，也就岔路了。这个字的原意是岔路了，就是你今天你知道上帝对你的管教的就是让你不要走错路，不是说让你经历这种痛苦，是让你不至于走错路，反得痊愈。所以顺服主的管教，走正直的道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作者的小结。好，我们大家说过，这个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写作非常有风格。他讲完一段理论的时候，一定有个小小概括，概括完了以后呢，他就给出好多的鼓励来，有时候还给一个警告，然后再给出好多鼓励来。好，那现在再回过头来，以色列这个犹太的基督徒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作者说这些苦难是神的管教。那我们怎么样去追求那个更美好的盼望呢？我们今天在受苦啊，那虽然那个盼望很好，那我们怎么做呢？所以下面就是作者要论述的问题，从第12章的4节开始，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借助，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玷污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名分给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欠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作者提出一种方法，你们要追求将来那个更好的盼望呢，一定要做一件事，和睦圣洁，要做这个。他说你给了一个例子，他说你看看旧约时候那个以扫，以扫因着累了，一碗红豆汤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雅各他的弟弟。他说你们今天经历的这些逼迫苦难，千万不敢再犯以扫的错误，不要因为你们现在的苦难呢，就把你们上帝的名分给卖了。如果你们把这个名分卖了的话，注意作者的警告，作者说你们会失去救恩。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要非常强调的说，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如果一个人不能持守对神的信心到终点的话，是可能失去救恩的。所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一次得救永远就得救了，没有这个概念。希伯来书给我们的警告非常清楚，你一定要把你这个名分持守到成终的那一天，否则的话你有可能失去神的救恩。那这些经文我们无论你怎么去解释它，你都不能回避这个文字里面直接给我们的教训，这个是直接的教训，我们的确会有这种结果。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如果他们不能够正确的认知他们现在经历的这种苦难，不能够看待神对他们的管教的话，如果他们因为这个苦难把这个神的名分卖掉的话，他们就失掉了救恩。那这个是作者非常清楚的警告。好，然后呢，作者就比较了一个，他说你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和以前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有什么区别啊？他说以前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那就以前那个山西乃山是能够摸得着的，摩西不上去了吗？他说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好，摩西是上过西乃山的人，摩西下来以后告诉那些百姓说，西乃山上可不好玩了，上面有火焰，有密油，有黑暗，有风暴，有脚声，有上帝说话的声音，那话音一说出来我吓个半死。这就是摩西对西乃山的印象。那么下来以后他带了十条诫命下来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明明知道的关于西乃山他们律法子约是怎么来的。所以在上帝的面前只有恐惧战惊，这是他们旧约看到的。他说现在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他说锡安山呢是永生神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主长子子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子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好，前面谈到西乃山上六件非常可怕的事，那是神所在的地方，因为人不圣洁，所以上去以后吓得半死。他说现在你们来到锡安山，锡安山上有六样东西和旧约不一样的。锡安山上有天使，有神属于神的众长子，有属于神自己，有属于神成全得称义的那些灵魂，有耶稣，有耶稣所撒的宝血，也是这六样东西。他说这六样东西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在神的面前，你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战战兢兢的胆战心惊的去见上帝，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去，因为这个地方待的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这就是盼望，那个更美的盼望是这个锡安山。所以作者讲的这些东西比较起来很容易理解，说我们要去的那座山并不可怕，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去，原因很简单，耶稣为我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下一个重点，希伯来书作者的整个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五个警戒，或者叫劝诫，或者叫警告。作者一共在我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谈到几次这个劝诫，我们先看他的第五个警戒。他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你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那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啊，旧约历史当中所有违背旧约律法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陶醉的。他说何况你们今天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警戒，不仅仅是十条律法，是立律法的那一位，你们如果把这一位违背的话，你们如何陶醉呢？那这个警戒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基督徒们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旧约律法不是让我们死在律法当中，是让我们从律法里边走出来，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如果离弃基督，我们比违背旧约律法更惨重。下面他说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他说当时有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的应许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他说你违背旧约的律法只是地上震一下而已，他说你如果违背了天上的警戒的话，那可不是地上震一下，那天也要震一下。那震的结果是什么？所有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唯有那些不被震动的才能长存。那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他说基督下一次你违背了天上的诫命的话，你将作为那个被造之物被挪去，你不能存留在那个不震动的长存之中，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违背基督你就一切都完了，违背律法只是受律法的惩处而已，担律法的罪而已，而违背基督呢啥都没了。所以他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现在所经历的是神的管教，千万不敢回头，你们要仰望那个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给当事人最严厉的警告，当然也是对我们的警告啊。好，每一个警告之后作者都会跟上那么一段劝勉的话，但光不是警告就完了。他说所以我们 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那这句话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基督徒，虽然我们经历苦难，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啊。那这个很可怕，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当你点一堆火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不能距它太近，太近会烫着你，对吧？也不能距它太远，距它太远你感受不到它的热量，是吧？这就是作者用了说神是烈火，你一定要知道烈火它是有它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烫伤力的，但你要烤它的热量，你必须要跟它有一定的距离，和它有一定的关系，否则的话你会受伤，否则的话你会得不到它的热量。所以作者这个比喻是非常妥切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圣洁和睦的来到神的面前，有敬虔敬畏的神来心来侍奉神，所以要感恩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要侍奉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火中的热量。说我们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不要再纠结我们在地上这个世界的经历的东西，虽然那么多的逼迫，那么多的苦难，但这些和将来那个不震动的国想比呢，大不了无所谓，因为上帝是烈火，所以我们不能轻慢，对上帝不能够轻慢的说啊，上帝可有可无，随随便便，我们不得轻慢。同时他也是审判罪恶的代表，因为他是烈火，一切罪恶在火当中都要被烧掉，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敬畏的心，要有审判的预备，不能随随便便的来到神的面前，要有敬畏和侍奉，要感恩。这是作者给的劝勉，所以你能看到作者的写作方法是非常明显。好，其实讲到这儿以后呢，作者主要需要讲的内容呢大概就讲完了。他说耶稣是更美的啊，给了那么多的劝诫，你们劝诫以后又给了你们鼓励，该怎么做，那现在该怎么办呢？那他的整个十三章呢就是在教导当时的读者，他说你们要做好几样侍奉的事。前面不是说感恩和侍奉呢，那侍奉什么呢？是整天在教会里唱诗，还是要整天在那儿咏诵圣经，还是做什么呢？作者列出了一些具体的侍奉上的事情。第一个，侍奉要义，你们侍奉的内容，你们务要常从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捆绑的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好，那是第一个侍奉的内容，就是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相待，爱心相待，要纪念那些受苦难的人。那这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内弟兄姐妹们之间要彼此关照，有同工有弟兄经历一些特殊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有传道人来到你这儿的时候，也需要接待这些客旅，这个客旅不是指的一般的游客，是指的那些来为你宣教传教的那些客旅，你要接待他们。如果有受到困境受到捆锁苦害的人，你们要陪他度过这一段困难，这是侍奉里面的第一个，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当中。他的侍奉里面的第二个内容，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因为苟合心阴的人神必要审判。那这件事情要求我们基督徒要圣洁，他用家庭来描述这一段话，这是我们侍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侍奉里面可能对这个内容重视度不是那么高哎，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去教会做什么施工，这是大家认为的侍奉，很少有人认为这个是一个侍奉。但希伯来书说这是侍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好，下一个关于钱财啊，有人是钱财还算侍奉吗？啊，注意看作者怎么说，你们从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终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仍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作者的下一个教导，说你侍奉的时候呢，基督徒侍奉的时候一定要手脚干净，不要贪恋钱财。钱财有时候是少不了的，我们出去要走买票啊，要吃饭啊，是少不了的。但这个地方讲不要贪财，要满足于你所拥有的，这样的话你靠主能够得到帮助。如果你有什么缺乏，主会帮助你，但不可贪恋钱财。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大忌，可以说好多的这个教会里的同工在这方面跌倒的那是太多了，不计其数。我们青盛曾经经历过的就是在2000年左右吧，北美的大量的宣教士呢就资助我们中国的这个宣教士。那时候中国的宣教士很贫苦啊，中国的福音大大的广传，很大的需求。那么那时候的好多资助就是我们给国内的宣教士一个月给100美金。那你想那个年代90年到2000年的时候，那100美金在国内那是1000多人民币啊，对吧，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费用。但是你后来发现呢，这个钱财的资助效果并不显著。所以你会发现2000年以后呢，北美对中国大陆宣教士的资助就改为培训和这个人员培训为重点，而不是以经济资助为重点。就是大家都在学习，就不是所有的传道人都在这方面犯错误，但这方面一定有传道人犯错误。这个是我们从学习里边的一个教训。那对我们这些不是传道人，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侍奉当中，我们工作当中，为人当中，也应该注意这方面，不要贪爱钱财。合理合法的去挣钱，但不要过度的贪爱钱财，钱财是带不走的，有什么需求靠主来寻求帮助。下面一个侍奉的内容就是如何对待传道人。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子道给你们的这些人，你们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说传道人你们要纪念他们，凡是给你们传扬神话与你们引导你们教导你们的这些人，你们要纪念他们。这个纪念他们不是说行你整天为他们祷告这么简单，就是你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健康，也要关心他们的施工，要帮助他们。同时他说你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这个好理解，下一句不好理解，留心观看他们的结局。那这个是真是让人胆战心惊的，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结局的话，那这是很大的麻烦。那传道人是不是每个传道人都有好结局呢？不见得。好多人有个牧师讲这句话说，晚节不保的传道人也多的是，那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一定要保好自己的晚节，要留心看这些人的结局，所以你就知道哪些人是真信，哪些人不是真信。所以作者的教导非常清楚，一定要尊重纪念这些传道给你们的人，教导你们的人。那下面这段话就很有意思，为啥要讲下面这段话呢？其实下面这段话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你们不可被那些怪异的教训所勾引。那这两句话就非常重要，他说神的话自始至终，昨天今天明天是不会变的，你们不要听那些花言巧语的人告诉你说，哎，我今天有一个特殊的领受和圣经教导的不一样，那你们要非常小心。也不要有一个人明天说我看见一个特殊的异象和圣经的异象不一样，你们也不要去这样去做，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道不会再有一个重大的变化，说今天和明天不一样了，说明天比今天有更多的领受，这个要非常的小心。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教育我们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如何分辨一个人的教导是不是属于圣经的，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去读圣经， 看看它符合不符合圣经教导。如果不符合圣经教导的，都要注意远避。说那些诸般怪异的教训，你们要非常的小心。注意，他下面还讲了一种，他说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而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人从来没有得到益处。这个就让我想起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那去教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吃饭。所以我觉得吃饭挺好的一件事，吃饭把我们带到教会的。那时候的那个礼拜五查经班一定有晚餐吃，礼拜天聚会完了以后一定有中餐吃。但大家好多基督徒那时候去教会就是为了吃饭，所以吃饭使好多人得救。但是圣经这儿告诉我们说，除了吃肉身的饭，还要吃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不改变的那个真道。但是如果没有那个真道的话，你这些饮食上得不到什么益处，最后只那个三高的那很麻烦，对吧？所以你看到作者这个教训，我估计那时候的人也是，大家一聚会就吃饭，说吃饭是个很重要的内容。今天也是这样，基督徒的聚会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不能离开真道。我们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让当今的时事，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争辩把我们弄得这个面红耳赤的，最后不知道神的真道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要以神的真道为根基，这个是靠得住的，能够得到坚固的，然后我们再享受神给我们赐的饮食，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所以说要效仿那些传道的人，要远离那些异教。下一个侍奉内容叫祭坛。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受主名子人嘴唇的果子。这段话叫做基督徒要有祭坛，祭坛就是我们把祭物献上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敬拜神的地方。就换句话说，那么旧约当中他说这些献祭的祭司们呢，把祭物血撒在这个献祭坛的周围作为赎罪祭，那么之肉呢要烧在这个外边，烧成灰献给神作为这个燔祭。他说旧约献祭是这样的，他说新约怎么办呢？他说新约耶稣也是一样的，他把他的血留在这个使我们成圣，他的身体被带在营外钉在十字架上，也是为我们做了同样的祭物。所以他下面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今天所受的这些逼迫就是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的一部分。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会经历到被送出门外不受人凌辱这样一种困境当中去。注意下面这段话挺难理解，他说你这讲完不就好了吗？我知道耶稣受苦了，我们也像耶稣一样受苦效仿他。然后他说我们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什么意思啊？乃是要寻求那将来的城。其实这个城是有他的旧约背景的，以色列人过去如果犯错的话，无意犯错的话要逃，往哪逃呢？逃到逃城里去，逃到逃城里去可以避开他那个杀他的人，追着杀他的人可以避开这个。然后作者就是说，你看旧约里面根本没有一个长存的城，那么在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以色列的逃城还在吗？早都没了，以色列的国家都没了，对吧？啥都没有了，圣殿这时候还在，只是其他东西都没了。他说你不要认为那个就是一个长存的，那只是一个暂时的，我们都将最后在基督将来的城里面得到基督的庇护，我们真正的逃城在耶稣基督那地方。所以他说我们应该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受主名子人嘴唇的果子。所以基督徒的祭坛在哪呢？在心里，以颂赞为祭献在神的面前。 但是我们也要忍受像基督曾经在这个门外所受的那些苦难。所以他告诫当时的那些被受逼迫的这些犹太人，他说世人可以享受颂赞的祭，这是我们应该献上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面前该学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盼望，将来的那个城是重要的，眼前这个东西都不重要，这就是祭坛。好，下一个侍奉，子嗣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就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徒的侍奉内容里面还有一项，行善乐捐是神所喜悦的。但作者在这儿并没有告诉你这你需要搞十一奉献，他这里面指的行善乐捐是指你的日常的常态，而不是说我只是想起来了这十奉之一，再想不起来那十奉之二，不是这个意思。他指的你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该有一个行善乐捐的这样一个形态。当你看到有人遇困难的时候，你需要帮助他，在基督里帮助他，需要行善，需要乐捐，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作者就讲了这一句话，所以善捐是我们侍奉里面的另一个内容。下一个内容，那些引导者，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要受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自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那这个和前面的传道人略有不同，这些引导者呢，是指的这些人对你们的灵命有极其重大的负担，他们把你们的灵魂要带到神面前作为一个交账的这样一个参事，有这样负担的人，他说这些人呢，你们要顺服他，要依从这些引导者，因为这些人天天为你们祷告，天天为你们在上帝的面前警醒。他说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这些人不快乐，这些人忧愁，那就和你们无异了。所以这一段讲的呢，是让我们要尊重那些带领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团契小组啊，或者是这个教会的教牧啊，带领我们的人，我们应该要依从他们，顺从他们，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灵魂有极大的负担。其实我蛮佩服那些带领我们一些特殊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付出大量的精力、时间甚至金钱去为大家侍奉，他们为大家的灵魂在祷告。所以如果我们的行为让他们感到忧愁不快乐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侍奉里面要注意顺从这些引导的人。好，还有一个侍奉，祷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个作者呢，当时并没有在读者的身边，那么作者呢也不是一个人，所以他又说你们要为我们祷告，我们是一个群体，下来说你特别要为我祷告，因为为个人为自己祷告也是基督徒侍奉的一个内容。所以祷告一直是基督徒侍奉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想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我们祷告的力量是蛮强大的，尤其是我们祷告小组里，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这种敬虔的祷告，这是很让人感动的啊！这是侍奉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要为自己，要为自己的团队经常献上祷告。最后就是作者的几句祝福的话，这个是一般常规一世纪的时候人写信的一个常规模式，是有祝福的问安，也有祝福的结尾。那么这是结尾的作者的祝福，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子血使穷羊的大牧人，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所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就是作者的最后一句话，说要把神的平安要赐给你们，我们要纪念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要纪念那个在善事上成全你们的耶稣，要遵行那个 神给他的旨意的那个耶稣。所以这些事是神所喜悦的。死里复活，成全善事，遵行旨意，喜悦在心的那一位耶稣，而不是我们随随便便找一个来我们想相信。那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主要内容。那么最后的问安的结尾就是他身边的人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个作者写作的时间一定是在提摩太还活着的时候，对吧？所以大概就是60到70年代的样子。他快要来，提摩太很快就会来看你们。那请你们向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以及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的安，愿恩惠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么这个是一个常规的问安语，就是坐这周围的人向对方提出问安。所以劝诫你们不要回头。他说提摩太经历了苦难，多了监狱，你看现在提摩太释放了，所以你们也不要太过忧伤，经历这样的困惑，这是上帝的管教。好，这就是希伯来书这一部分的内容，更美的盼望。作者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表述清楚这更美的盼望。第一个，我们要面对主的管教，你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不要灰心丧气，这是主对儿女的管教。第二，你要有这个盼望呢，要追求和睦和圣洁，然后在侍奉上要虔诚感恩侍奉。这就是作者的一个基本教导。所以好读不？如果大家静下心来慢慢的把它理顺的话，这一卷书也是很容易读的。好，希伯来书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会留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讨论。